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实用护教学，黄雅各老师主讲。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黄雅各老师。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基督教实用护教学，本课是第23课，如何讲故事个人的见证，总共有24课。我们在过去这总共24课的课程里面呢，已经快要到尾声了。我们一直在强调什么叫做实用护教学呢，就是这护教学的目的应该是不单单是捍卫我们自己的信仰，而是要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影响别人，改变别人。所以护教学怎么实用呢？护教学要能够实用，一定要能够传福音的。要不然护教学你再会辩论，可以将逻辑讲得再清楚，或你可以将你自己的前设提得再高，你辩赢了可是却让人家根本不愿意相信，那你这样辩论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护教学的目的一定是要能够传福音，这才叫做实用护教学。所以我们在最后的这两课里面就特别讲到怎么样子来叙述自己的见证，最后一课呢就是怎么讲好耶稣基督的故事，怎么样子来传福音，福音最重要的内涵。那在这课里面讲到如何来讲故事，尤其是讲个人的见证，因为如果基督教的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个人，那这个福音有怎么值得可以相信的呢？所以在基督教信仰的传播过程当中，个人的见证是最直接最有影响力的工具。所以他通过讲述一个人的信仰的经历，展示了基督教信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力量和改变的能力。我们在前面讲过很多各个不同学派的护教学，主要以讲理，为什么基督教可信。可是基督教可信以外，最重要的是不是这个基督教能够改变一个人。如果基督教的信仰改变我这个人，那就不单单只是一个理论，而是真实生命的故事。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存在，我为什么活着。道路解释了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要怎么样子行，我们怎么样子往前走。真理呢，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活在这里，我们生命的意义与目的是什么。那最后讲到生命啊，道路真理生命，生命很简单，就是讲到我这个人的生命怎么样子改变，我要怎么样子来好好的活我这样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怎么样子改变是个人的见证，非常的重要。在这本书里面， Coleman Robert Coleman 讲到说，在福音传播里的主的计划，英文原文说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 一语双关啊， Master Plan，我们说是一个人生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主要的计划呢，主要的计划啊，叫 Master Plan。 我们实行一项工程的时候，实行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有没有 Master Plan 呢？所以 Master Plan 主要的计划一定是前思后想的，宏观的，把整个局面都看清楚了。那 Master Plan 又可以说是主对我们的计划，所以 Master Plan 是主在我们人生当中的计划，我们怎么样子生活，神怎么样子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通过门徒分享生命和教导，展示了信仰的真实力量。他强调传福音的核心在于生命的见证，也就是让人能够通过个人信仰的故事而感受到福音的能力。我们在这课程当中很多次都讲到 C.S. 路易斯，有的时候翻译我们把那个诗呢还翻译成老师的诗啊。 路易斯实在讲是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好好学习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其实他有特别写了一本书来做见证，这本书呢很有意思，叫做 Surprised by Joy， 意想不到的喜悦。我想国内应该有中文的翻译。他这本书写的讲到从童年，他的童年其实很早的时候他父母亲都过世了，所以他就跟他的哥哥在寄读学校里面怎么样子度过童年，然后怎么样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怎么样子在壕沟当中，他后来还回想的时候写的，在壕沟当中没有无神论者，炮弹一打过来的时候赶快喊爹喊娘求上帝要保护他。他原来是非常坚定的无神论者，他觉得人生太多的痛苦，所以他非常不愿意相信有神。可是在他的这本书里面就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与故事，讲到他怎么样从无神论者变成基督信仰的转变，展示了信仰的力量。他的故事当中就充满了对理性和信仰的探索，而且是挣扎，最后找到了信仰怎么样带来深刻的平安与喜悦。路易斯的见证展示了信仰怎么样能够改变他人生的轨迹，而帮助他能够寻找到真理。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找到我们人生的轨迹？神、上帝怎么样子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这个人生呢？如果你的人生没有改变，你能不能确定你究竟有没有信了耶稣基督？如果你说你信了耶稣基督只是想要买一张将来可以上天堂的这个保险券，现在你人生完全没有改变，你怎么知道你是真的信了耶稣基督呢？魔鬼也信，却是战惊，是不是？魔鬼也相信神呢，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不单单只是在事实上面客观的一个相信这样的一个事实，更要是主观的能够改变人生。所以相信与信靠这两个是两个层次，在中文的翻译呢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相信，第二个是信靠。所以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个人见证的例子，比如说你看保罗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到去宣教的时候呢，他常常不忌讳讲到自己的见证。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2章记载到他怎么样子在天上看到大光，四面照着他，他就跌倒在地上，听到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原来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是逼迫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要将他们逮捕然后抓回去能够下到监里面的。可是为什么保罗有那么大的改变呢？因为保罗见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见到了这个大光，他人生完全的改变。他在多封书信里面常常自己来做见证，他说在罪人中我就是一个罪魁，我原来是逼迫基督的，现在我却成为什么样子一个人。所以通过他自己的改变，从逼迫耶稣基督与他的门徒的，却成为一个愿意为主寻道的圣徒，而成为在外邦人的使徒，在初期教会历史当中走得最远的一个宣教士吧，叫福音传的最广的一个宣教士吧。我回去看他的故事，我就不得不真是感受到原来耶稣基督能够改变人这样子的福音的能力是多么的伟大。我们看到彼得呢，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本来在耶稣基督被钉死然后埋葬的时候呢，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和其他的门徒除了约翰以外还在十字架底下还看着仰望着耶稣，其他的这些门徒通通都躲起来了，是不是？可是当他见到耶稣基督复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人生有多大的改变。五旬节的时候毫不惧怕，当天讲道的时候就有3000人悔改信服。他的人生有多大的改变，他原来都很 怕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当耶稣基督给他一个异象，从天上降下来有个大布，在布里面有各式各样不洁净的兽，他听到声音说起来宰了吃，他三次都说这不洁净我不能吃啊，这不洁净我不能吃，三次以后就收回去了。等到他见了这个异象回来醒过来以后，他就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啊，看他人生有多大的改变。所以从彼得保罗看到他们人生的改变，完全没有顾忌的，他们就向人做见证，就看到对福音的传播有多大的影响。耶稣基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拜神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因为神是不可见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因为拜神是神是为灵，所以拜他的要以心灵和诚实拜他。而且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你有的这个丈夫还不是你的，所以是一个淫妇，将他的人生通通讲出来了。就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基督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做？他就跑回城里面去到处说，他将我所行的一切都告诉我了，这个人可不就是那弥赛亚吗？你看这撒玛利亚妇人，他的人生因为亲自的遇见到耶稣以后，他人生有极大的改变，他就毫不顾忌的去将他的人生的改变去做见证。所以个人的见证在基督教的福音传播当中是最具有力量和影响力的工具之一。个人见证的本质是因为它是真实的，它是个人化的，每一个人的信仰的旅程都有独特性，而这个独特性上使每一个见证都特别有说服力。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路易斯在他的书里面意想不到的喜悦当中所分享的那样，信仰的旅程中疑惑和质疑不仅不会削弱信仰，反而是促进让人能够更深入的思考，最后找到真理的力量。他自己的故事展示了如何在理性和信仰当中找到他的抉择，可也找到他的平衡。我们去看许多的以前是无神论者的，比如说我们在这门课里面提到了几位科学家，我们讲到的麦高福，我们常常提到 Alison McGrath。 麦高福他在常常跟人家对话甚至辩论的时候，他在与无神论者辩论的时候，他都自己会做见证，用自己的见证来说明说他的信仰是怎么样子形成的。他以前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他说我以前是无神论者，不单单是无神论者，而且我很痛恨那些相信的人，他说你要不然就是疯子，要不然就是傻瓜傻子。可是他在大学时代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他后来的一生改变，不单单他拿到是科学生物物理的博士，而且在做生物物理的研究，然后他后来又回去进到神学院里面又拿到了第二个博士，成为历史神学的教授。所以一直到现在他现在还活着，这是在牛津大学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位神学家，他的人生怎么改变。我们看到美国的 Francis Collins 就是国家健康总署的署长，不久前才退休的，他以前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尤其是学生物的学生，从这个进化论的教育当中出来的，原来根本不相信神的。这什么时候他变成从无神论变有神论，后来相信耶稣基督呢？是他自己在当医生的时候。所以他自己常常讲这样的经验，他自己在当医生的时候就发觉，为什么在医院当中，他是一个年轻的住院医生，去一个一个巡房的时候，发现那些重病的病人在他看来毫无希望，而那些重病病人还问他，有位老太太还问他说，哎，医生啊，你相信什么？那位老太太还跟他分享他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就很纳闷说，在重病的病人在他看来一点都没有希望的人，为什么在他们生命当中会有这样子的力量？所以信仰的旅程的疑惑和质疑没有关系，这些质疑 反而会更加强了我们为什么最后接受真理。所以我讲到 Francis Collins 柯林，他常常在他的辩论或者他在向人的讲述，他一生都是科学家，他并不会变成牧师，可是呢，他是确实一个非常著名的而且是非常有力的护教士，常常与人分享他自己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子改变他的生命。所以一个要有效的个人的见证呢，需要有几个部分，要分享在遇见耶稣基督以前他自己的生活背景与环境。我们刚刚讲到这几个例子，以前都是无神论者，而且都是顶尖的科学家或者是文学家，那看来他们以前都是无神论者，他们的人生在没有认识神以前，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他们的人生怎么样子，看不到人生的意义与盼望。然后他们改变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他们人生怎么样子的改变。所以第二，你一定要能够会描述你怎么样子信靠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子人生的改变。然后第三呢，讲到你的人生在那一瞬间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然后接下来信仰对他人生的一生的生命生活有怎么样子改变与影响。第四呢，要怎么样子能够建立共同生活的经历，然后产生共鸣。像我自己常常来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呢，我常常用，尤其我们从国内背景来讲，国内背景的常常讲一句话，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以前呢，你问他，你说你信什么呢，他的回答第一句话常常说，我什么都不信。第二句话呢，他想想要说，哎，什么都不信也不对，他说我信我自己，对不对。第三句话，很多的知识分子都会这样讲，如果商人的回答不太一样，商人回答说，哦，我信钱，当然有点开玩笑的啦，他信财神啦，他也知道其实钱很不可靠，对不对，一瞬之间可以没有的。那我再看看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会说，我相信科学。那第一句话说我什么都不信，第二句话我信自己，第三句话说我信科学，这是非常共通的一个心态。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因为我的背景是科学的背景呢，所以我就能够在这个地方就找到切入点，怎么样子与他们来分享科学。我说，哎，我也相信科学啊，科学所寻求的是真理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也是寻求真理啊，都是寻求真理，所有的真理应该都是神的启示啊，但我们应该能够找到同样的答案与目标啊，哎，我们就有共同点。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的故事个人见证当中呢，要有这些部分，怎么样子能够将我们个人的故事在现身当中的感恩，我们在没有信主耶稣基督跟圣主以后怎么样子的改变，用这样子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见证。然后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受众来调整个人的见证。我们知道不同的听众有不同的需要，不同关切的问题，那根据受众的特点来调整个人的见证。比如说我会讲科学，那如果对方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真正了解一些科学的话，我可以从整个宇宙的创造，我可以从宇宙从无到有的被创造出来，是现代的天文物理里面实际的证据，然后不单单是被创造出来，而且这是宇宙的微调，这我可以向知识分子能够来诉说，他可以了解。但是跟一般人呢，那我可以跟人讲说，哎，你有没有听过诺贝尔奖啊？大部分人都知道诺贝尔奖，那我可以跟他分享说，哎，你知道不知道诺贝尔奖得主里面啊，65%都是基督徒，你知道不知道，大部分人没听过，对不对？那我可以开始跟分享几个这些在诺贝尔奖的最前100年里面真的有出一本书啊，就是说诺贝尔奖得主最前面100年当中，他说有65%是从基督教背景或者是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这些人当中我们可以找一些人将他们的生命的故事与人分享。所以这不见得是一定要科学家或者是高级知识分子才会听故事的，大部分人都很喜欢听人怎么会改变的故事嘛。
然后接下来由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可以再引入到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我们结合辩论，我们护教学的辩护跟圣经的参考结合起来，然后呢怎么样子来将我们人生的故事能够叙述出来。比如说科学与信仰究竟是不是冲突的呢？这是有很多人的疑问。我在 NASA 太空中心工作了前后14-15年的时间，也带领一批科学家工程师，将近有40位的科学家工程师做太空机器人的研究。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成立了8间研究室，发表了很多的科学论文。那所以有人问说，科学家相不相信上帝呢？我觉得这很简单嘛。我说，我们就讲我所认识的这些科学家，我在太空中心里面所认识的这些科学家、这些工程师，甚至这些太空人，当我认识当中啊，实在讲，我知道的当中有最少有一半礼拜天都去做礼拜的，包括宇航员礼拜天都去做礼拜的，所以我可以将他们的例子一个一个都举出来啊。所以我在这边就跟大家很简单的说一下我自己的见证吧。其实我人生当中就分了这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看到我在14岁的时候呢，我有2次很奇妙的经历。我虽然是第5代的基督徒，其实从小的时候呢，对信仰其实不怎么关切的。一直到12岁以前呢，还是在学校里面，人家说学霸，不是，我是学渣的，我全班里面倒数第3名的。后来那个倒数第1名跟倒数第2名呢，到了初中3年级的时候呢，他们去偷东西就被学校开除了。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回转回来归向神了，像真正的确信我自己的信仰。所以说呢，其实上帝没有孙子，上帝只有儿女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是要珍惜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我们直接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到12岁以后，我的信仰才真正的确立。14岁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因为14岁的那年，也就是1969年，是人类登陆月球。我们看到阿姆斯特朗脚伸出来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这是人类的一大步的时候，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震动震撼。然后我就想到说啊，有一天我希望能够到那边去工作。可是在那时候来看，真是被人家笑，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是从台湾出生的，台湾在那个时候怎么可能会，根本不可能有太空计划的，没有强大的祖国的，所以说怎么可能有一天能够到美国的太空中心工作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同年也有一次，在跟着团契基督徒们大家一起去看一部福音电影，叫做《暗示之后》。可是因为这个《暗示之后》的电影呢，最后的呼召，我就愿意一生献给上帝，能够为他来服侍他。可是后来很奇妙的，神带领能够让我到美国留学拿到博士，后来居然真的进入到太空中心成为太空科学家。可是没有忘记说曾经对我的呼召，所以从2001年开始，我在那过程当中也一直不断的在进修，在神学院拿到圣经硕士，拿到护教学博士。然后2001年神的呼召，我放弃在太空中心的工作，全时间来服侍神。在这过程当中，太多太多奇妙的经历。比如说在2010年的时候，曾经在高速上有一次车胎爆炸，差一点上升，可神却给我一个启示，经由我的手机送来一个短信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而这些经文居然在接下来我正在考虑我将来的服事，因为远东广播，也就是我们的良友电台呢，希望我能够到远东广播来服事。可是一直在犹豫当中，因为我牧会牧得很好，弟兄姐妹非常彼此的相爱，可是却在2012年的时候呢，在一次很偶然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远东广播的创办人宝曼博士，当初神也是这样子的呼召他到中国来建立福音广播，用同样一节新闻呢，就是诗篇32篇第8节，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放下我自己原来最舒适的环境，然后开始在远东广播的服侍。2014年开始在远东带领了远东广播的中文事工部，也就是我们的良友电台的服侍。我在几年前退休了，退休了以后呢还是继续在服侍。那现在呢主要是在教导方面，所以我在六所的神学院，在很多地方，包括在亚洲的，甚至有在尼泊尔的，在马来西亚的，在北美的，当然也有在我比如说我们良友良院的服侍，所以继续在教导上面的服侍，而且也指导博士生，我的学生很多都是牧师，所以真是非常奇妙。其实我在2023年有一次中风住院五天，差点回天家了，可是神却保守我，在今天我还能够向大家继续来传讲，继续来教导，继续在这个课程当中与大家来分享神如何改变我的一生，让我的人生从小时候是不学好的，我们叫学渣的，居然改变我的人生，拿了两个博士，在康复中心里面工作，然后后来成为牧师，然后现在成为布道者，现在成为神学院的教授。神的作为何等大，神的恩典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个人的经历与见证是我们传福音护教最好最有效的工具。好，我们这一课到这边，我们下课再继续在空中见面，谢谢大家的收听。
起初神创造天地，从无到有看一切为美好，一点你我的乐园如此的美妙，谎言偷窃了生命，从有到无将一切都毁坏，罪恶追赶着我直到你的到来，十字架你牺牲的救赎，复活主我重新的盼望，恩求主使用我夺回这时代，我宣告黑暗的变光明，凋零的要盛开，暗淡的成为璀璨，我用信心看见你国降临，软弱的大刚强，捆绑的大自由，微笑的总比发达，你同在带领我夺回这时代、起初神创造天地，从无到有看一切为美好，一点你我的乐园如此的美妙，谎言偷窃了生命，从有到无将一切都毁坏，罪恶追赶着我直到你的到来，十字架你牺牲的救赎，复活主我重新的盼望，恳求主使用我夺回这时代，我宣告黑暗的变光明，凋零的要盛开，暗淡的成为璀璨，我用信心看见